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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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快乐行的同时呢，陪伴大家呢，除了瑶瑶之外呢，还有大家的好朋友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杨玉章，我们的工程师再度的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好好的聊聊我们所使用的道路，我们的买位哦。先让他来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章。
嗯，当然我们在讲到哦，马路如虎口，不过呢，现在已经没有这句话的存在咯，而是呢，我们觉得我们所要的路呢，是我们大家喜爱的路，就像我们行走在这个路上呢，感觉上就是一个非常有温暖、有阳光，然后呢，让大家呢是很安全的行驶在我们的道路上面。那说到了道路呢，在路口改善的标准程序哦，目前呢，我们在执行面呢有一些哦，这个执行面的一个方式，还有哦，我们要如何来协助我们的这些地方政府，包含了乡镇哦，他们来在做这些的这个标准程序，因为你知道路口改善没那么简单，好，然后另外一个，你看我们前几集讲到的，都是我们一般这些里长啦、邻长啦、地方政府啦，包含了承办人哦，他们的问题，你看哦，他们的问题就这样子了，何况是我们的民众跟行驶的路人，对吧？所以我们这个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玉章咯。
是，刚刚主持人讲到了，事实上地方的参与越来越多的一个情形下，
还有民间团体，
是民间团体也是一个相当
的。很热情热忱，
所以我们在地方说明的时候，也会部分的时候会邀集民间团体一起来参与去改善，那这一块里面他们协助我们在不管是在私也好或者在公的时间，他们都不吝跟我们去做一些对谈，
而且我发现他们愿意耶，
是，那包含我们的蔡组长，他针对这一块的民间团体的意见尤其重视，所以在民间团体的意见上面，我们常常会把它拿来做我们后续的设计审查跟补助要点的一个调整的依据。那在这个依据里面，我 慢慢发现到，事实上民间团体的一个意见，并不是说他有特别的专业或者是特别的一些见解，而是说他实地就是使用者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路行跟路况，所以在路口的时候，他会提供很多，比如说机车族的他会有机车族的意见，行人的这个团体会有行人的意见，我们汇整而成，就是刚刚主持人最后讲的，我们希望说做成一个 SOP。
对，我觉得很重要耶。
那这个 SOP 配合着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碰撞构图的一个方式，看有什么一个共识，可以让这个路口有一个最佳的一个解决方案了。这是我们目标。
不过倒是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执行的永续行人安全提升计划里面，其中不是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危险路口？好，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危险路口的提案的部分，我觉得呢，他们在提案的时候都是抄来抄去，可是他们都没有针对他们自己真的在比较严重的地方，或者是说很容易肇事的，他可能都只是听看啊，看是什么？看电视，听呢？哎呦，隔壁的阿公嘛，这个李明在讲，就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啦，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
其实现在我们在提案的过程当中，地方政府慢慢的会重视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说的对症下药。所以在地方的意见来讲，当然固然重要，但他们还是以数据来说话。那在这个数据来说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前阶段也有说，我们并不是直接给他一笔工程款，请他直接去做改善。
现在没有办法。
对，我们是给他一个前期的规划的案件。
如果不会写的，
不会写，其实我们都会有辅导的一个工作。我们设计审查的一个委员都有建议给地方政府，当作是他们的一个可以这个审查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咨询的阶段。
需要付费吗？
这付费当然是看是针对审查案件的部分，或是这是针对的一个对地方辅导的部分，当然是委员当然会付出他的一些辛苦，所以
当然因为是专业，
是，但是这些专业的部分事实上都有帮助到地方政府去做一些改善了。那他们提案的计划书送上来，事实上是越来越有水准了。
我发现真的，而且呢，包含了一些绿美化啦，哈，包含了一些这个周边的这个行车，应该说这个行人路数的部分啦等等。都有把它做一个美化，然后变成是一个周边环境的改善。
是我们的那个专家学者的名单啊，事实上不是仅限于交通或工程面道。
对，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是很硬的，没有，不是这样子。我们连景观美学都有。
是，所以景观美学的部分当然是我们会检视，比如说在我们的路口范围里面，不要影响到我们市区的一个前提下，事实上是配合的都市的发展，我们所需的一个步行的散步空间，或者是行人的一个遮阴需求，事实上我们都可以让他去做一个设施带的一个规划。那设施带不只是放电箱或者是一个那个 U-Bike 站，那我们的植栽带也是融合在里面，去创造出都市规划的一个多元的空间。
是。不过在提案机关来讲，或者是提案的地方政府啦，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他们在做一些这个规划跟提案的同时，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现在跟以往我们的补助不大同了，哈，但必须就是要有一个标准化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他们在设计上面，尤其是在数据上面，是不是也一定要来把它规划在里面，以及也要来让大家了解，就是说当做了这个以后，它会减少些什么，然后带来的利是什么。
在整体的规划里面的话，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只有肇事率的一个去做一个评估。事实上在我们的一个检核的表格里面，是针对整体的人本环境都会去进行一个勾稽跟筛选，去进行评分，看这个案件适不适宜去在这个当下去做一个改善。那当然行人安全是我们首重的一个目的，但是在整体的规划当中的话，民众的参与也好，或者是一个 机车族或停车族的一个那个开车族的角度的停车需求，
嗯，
这些事实上都纳入在我们的一个规划的一个需要去做一个确认的表单里面，
嗯，
那这些都是我们综合的评分项目，我们就是尽量希望减少地方的冲击，然后去规划出一个适合大家的一个步行安全的环境。
嗯，因为曾经有这个里长啊，还有包含了这个县市政府就在问说，那像这种所谓的改善路口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编列预算呢，就是是不是应该是看它的规模大小，还有就是容易的肇事路段哦，来去做一个这个编列的费。编列的费用，那这个费用的话呢，它是不是有一个制式的哦？甚至还有就是说，这些费用有时候会超过于他们自己本身的预算哦。那他们这个就变成说，他们变得会有点知难而退，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下一步了。这也是有时候他们常会碰到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请地方政府去做一个初步的规划的时候。交通技师的一个任务就是希望将路口的一个整体的规划面向去做一些调整，
希望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交通技师
或者是交通专业的人员，
你看这一定要配一个，对不对？
对，那这个包含着我们肇事诊断学刚刚讲的一个碰撞构图的一个分析，还有对应的一个改善的成效，
嗯，
这些都是要在它规划里面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沟通跟说明之后，它会预估一个费用出来，
嗯，
这个费用才是后续我们补助机关给经费的依据，而不是路口大就给多，路口小就给少。
他们现在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想说好，我就干脆把这个路口，我把它拓宽，好，对，其实不是。后来我跟他讲说，不是这样子，好，在规划上面，你是要因需求，而不是你把它好像原本它就已经够宽了。你说地方好了，好，或者是其他乡镇，那路就已经够宽，你还要拓宽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所想的，跟他们在执行的，还有就是他们在规划上面呢，玉章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说在他们自己最基层的沟通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流程，甚至呢有一些重点，因为我发现有时候他们问不到重点，有时候问不到重点的时候，我常会在旁边这样子乌鸦开始点点头，
给建议不敢说，但是我们事实上有另外一个计划是针对那个人本规划师，
对，
事实上他
我建议他们真的要上，真的，
对对对。那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说在规划师的课程里面针对不同的一个群众
领域啊，
对，来进行有专业的部分，也有一般行人的部分，还有教师级的部分，怎么去实际上工程去改善的部分，这些不同的群众都能认识到我们人本环境该有的一个基本的要素，那我们进而就是提出来这个最后的计划书的时候，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成果跟最后的一个执行的成效。对，所以我们渐渐的希望说把这个规划师的这个培训制度建立的完善一点，然后让地方政府慢慢的减少这些非专业人才去做专业的事情的这件事情。
是，不过在我们的专案执行的这个处理过程里面哦，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尤其是你自己接着之后，然后呢包含了我们自己书里面，包含我们自己组里面，我觉得我们的案子真的很多哦，就是说除了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挑战，这个大的挑战呢我们怎么去克服，然后有没有一些在克服中呢我们怎么样来去调整心态，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对，刚刚主持人讲的最大的挑战，其实我非常有感触的是在前面有讲到我们帮地方政府去分析一个路口的一个改善的方案的时候，我们带到地方去跟他们的交通或者是工程人员去进行对谈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或者邻里长出来都会讲你不了解当地一个实际的情况，对，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台北的想法，
我常听到
对，那我们会慢慢的想说要去接近人群去宣导这件事，也就是因为说借由我们在 一段时间的一个讨论之后，事实上在地方的邻里长的部分也都知道人行的安全，也都会讲到他们的难处，那我们就互相去做一些退缩让步的空间。事实上我们的方案也不是唯一解，
当然，
但是我们会做一个比较适宜的调整方案让地方去做参考，那这些参考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把困难排除之后，事实上地方政府如果照着我们的一个改善方案去提执行计划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有补助的，是优先补助的，
大家都已经 他们都想太少了。
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案子最主要就是希望说地方政府一开始改善为了绩效去做的初步改善是阶段性的任务，但是我们希望说长而久之的规划来讲的话，是希望说我们把这个路口完善之后，我们给更多的经费让你去完善它，然后去甚至拓及到其他的路段，不要只考虑到路口，我们慢慢把路口安全调整到整个街廓的安全，对，这是我们的最后的目标了。这是第一个困难点。那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困难点哦，就是来自于也有讲到我们事实上国土署在地方来讲的话是认为我们是对应的是公务的单位，事实上交通的单位并不是那么的认同我们的一些执行，
因为我们是公简单来讲我们常常被讲说我们是工程，他们是交通，
对，
然后呢在另外一个他们是交通我们是工程，所以常常会有一个你是工程然后你是交通工程跟交通就会有一种怎么去磨合啦，应该这样讲吗？这也是一个最大的点呢。
对，所以这变成是我们内部自己要去慢慢的把交通的专业给补足，这是第一件事情。再来就是真的希望跟交通界多多的接触，然后再加上现在道安的平台事实上是行政院主导，让我们跟交通部一起去共同的参与，
对啊。
所以现在慢慢的在我从2012年开始接手到现在，事实上这个情况已经改善很多了。
哦，对。
对，
这是实话。以前都是你是哪一派，工程派，哪一派交通派？我说我是 Apple 派。
对，所以现在这个改善过来之后，加上我们努力的去地方做宣导，事实上我认为在路口的改善，我们慢慢的可以步上正轨，把该做的去加紧，然后完善的去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补助计划慢慢的都会朝这个方向去执行了。
对，这也是我们希望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多的了解，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希望我们更多的民众可以希望能够了解我们所做的东西，以及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方向跟目标，以及呢如何呢来去协助我们的地方政府来跟你们做一个沟通哦。那当然陪伴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杨玉章，我们的工程师，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玉章，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拜拜。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这么过，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失去自由。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当然这是下水道永续营运组。内政部董建宏次长出席了台南市仁德再生水厂的一个新建统包工程再生水通水典礼。而由董建宏次长也特别说到，内政部配合了行政院推动了大南方新矽谷计划，还有稳定提供台南地区的产业用水，积极来推动仁德再生水的一个建立跟建设。那当然在工程总经费是约 8.62 亿元，而中央补助是 7.93 亿元，占了 92%， 是全国首座的再生水与自来水以水换水的模式来做供应再生水厂，不仅可以节省了17亿元的一个管线建构成本，同时也为国内推动了水资源多元永续运用立下了一个新的典范。而每一年呢，可以稳定供应将近有290万吨的再生水，符合了国家战略以及南部科技产业用水的需知跟所需，有利于南台湾半导体 S 一个廊道哦发展以及产业链的一个串联。而次长也特别讲，中央补助了100亿，协助了台南市政府一建制了永康、安平、仁德这三座的再生水厂。那么从今年的四月起，每日的再生水供了6.1万吨，那相当于1/3座的乌山头水库的一个供水量，也接近了在地的一个产业在用水量的一成，不但可以缓解枯水期的一个用水短缺，还可以发挥到水资源的一个调度，还有就是备源的一个效益。另外呢，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也正在规划 AI 的一个产业专区，后续的部分中央也会持续跟市府来做一个合作，来扩建再生水量的一个制程，还有强化供水的韧性以及水资源的永续循环。那么怎么样来去协助产业迈向2050年的近零转型，符合大南方新矽谷的产业发展趋势。而另外也提到了再生水产在治水还有污水下水道的一个建设进度的部分有紧密的关联性。而内政部从79年起就补助了台南市政府办理了污水下水道建设，至去年底将近挹注了303亿元，那陆续也开办了7个污水下水道的系统，完成了 21.6 万户的用水接管。目前呢，全市的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已经到3月底达到了 28.69%。那么也特别强调，中央未来呢也会持续跟地方来共同推动污水以及再生水的一个相关建设，来积极提高在污水处理的量能，还有就是转化的稳定再生水源，同时也优化了一个水资源，来运用弹性跟促进的产业来发展升级。那么这一次呢，
在大家的一个见证之下，我相信呢，谢谢大家这一次的一个参与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台南市在仁德再生水厂的一个新建统包工程再生水通水的一个典礼，相信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呢再生水的通用啊，以及呢也造福了非常多不管是产业也好还有用水的这个住户也好，相信再生水的一个水产制以及污水的下水道的一个建设有紧密的关联之外，也可以来缓解如果真的缺水的时候是一大的帮助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谷谷。你知道维持一位植物人一天的照顾需要花费多少尿片及看护垫吗？即日起至2007年2月28日，邀请大家到全台 OK 超商，透过 OK Go 机台，以行动力支持公益，帮助植物人卫生用品。爱心专线02-2239-7802，2239-780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